这听起来是孙伟新馆长那个年代的啊，我像我们年轻一点的就不太熟了哈、啊。孙伟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孙伟新台天，伟新兄，
哎，大春兄，
听过这个火车快开吧？哈、
啊，火车快开挺快的，怎么我那个年代跟你那年代不是一样吗？
你的年代比我久远多了，好不好？来，这个今天我们有个题目，好像跟酒有关系哈。
哎，
你听说你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是吧？
啊不，我想是因为要让大春兄高兴啊，所以特别选这个题目开场啊。
来来来，是日本生产的Suntory Whisky。
嗯、对，我这三多利，我想大家好多人都熟悉嘛，
是
日本的 whisky 哈、啊。那他们想办法要把那个 whisky 送上太空去，
这是什么意思？
让 whisky 这个酝酿跟熟成的过程在太空中进行啊。因为国际太空站上面有一个日本的实验舱，
嗯，
叫希望号实验舱，
是。
所以呢，他希望在没有重力的情况底下，温度变化很稳定，液体对流跟振动都很微小情况底下呢。把威士忌酒弄好了以后送上去，在那摆上一年两年，看它的风味会怎么样
啊？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日本的太空科技计划想办法从民间企业里头赚钱的方法呢？
嗯，
应该互相利用吧。
嗯，
因为三得利上去以后下来，他说我这是太空酒，
嗯，
说不定可以卖的比较贵一些。
是，
yeah.
不，但是就物理学家的判断哈，他就是这个在一个真空环境里边。
嗯，
那它会跟地面上有多大的不同呢？想象来看，
其实就是它其实在太空里面温度湿度是维持的非常稳定的。
嗯，
你在地面上的酒窖里面，当然我们常常说法国的地方酒窖有多稳定多稳定啊。
嗯，
但是你因为温度湿度跟变化周遭环境的变化，人的来来回回穿梭哈、啊，总还是有影响，震动
是
也有震动。然后呢，它这个环境不像太空上。保持的那么准确，而且所有的参数是非常非常详尽的那个记录起来的，更不用说哈，它因为太空的关系，它不像是说你在地球上有一个重力的方向，
嗯，
往下的，
是，
所以呢，它是一个失重状态底下，那它让它的对流情况跟地流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让它慢慢去发酵熟成，
嗯，
所以看怎么样，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想象里面不感觉不会有什么差别，你觉得会有是吧？
我也觉得不会，我觉得我妈是那个真正对酒有特别敏感人能力的啊，
嗯，
才会这样。不过大
对他能够喝得出来那种人大概也很少哈、啊。
对，大真兄对酒还可以吗？
嗯，我是最糟蹋的啊，不管什么牌子，什么那个多少度数啊，什么红的白的。我是最糟蹋的，
你是吃人参果那一类是吧？
对对对，你骂我嘛，来尽量骂。
不，大真兄，昨晚我才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嗯，
我们那个科学营刚办完了以后哈，
哎、
大伙在一块聚餐呐、啊。那因为我非常敬重的资深科学家啊，
嗯，
就想当年他在中医院做实验，做博士生的时候
是，
就是喂小鼠呢喝酒
哦，
然后你想办法发明一种药，
嗯，
阻断了那个小鼠的酒瘾。
啊哈！
因为它逐渐从水里面喂小鼠喝水啊，一开始加了5%的酒，它是不喝的
啊。
但你慢慢想办法让小鼠喝了以后哈、
啊，它非喝不可了。
哎，非喝不可！对你加了50%以后，小鼠上了酒瘾，它非喝不可
啊。
这时候呢，他们用一种新的药，想办法去阻断它其中那个制程。你知道，那个酒哈、啊
嗯，
酒精进到身体以后变成乙醛，
嗯哼，
乙醛经过氧化酶的变成乙酸，
嗯哼，
那乙酸是可以经过尿液或者汗水排掉的，
是。
所以你看到那些脸上不发红的，那个是排的比较快的。
嗯，
脸上发红的代表它缺乏乙醛氧化酶
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把乙醛转化成乙酸。
哦，是没有转化的能力哈、
啊。但没有这个转化能力，其实亚洲人有好多人没有这个转化能力的。
哎、
美国人你看到他不用说朋友一块喝酒，他自己回家都喝酒啊。
嗯哼，
因为美国人这方面的欧美的人哈、啊，他们这种乙醛氧化酶比较多，
是
比较没问题。他这个我们的科学家呢，他是发展个新药啊，看能不能阻断这个乙醛氧化酶的工作
啊、嗯，
让你那个酒精让你不舒服，
嗯，
想办法去除酒瘾。
哦，是让你不舒服而
对，让你觉得不想再喝，
就是主动的戒酒。
对，转换不了乙酸，排不掉。
嗯，
那结果后来发觉，果然有这个药以后呢，阻断了那个让小鼠就对的不喜对酒精不喜欢了。可是后来解剖一看，肝坏掉了，
是因为肝了。
就把乙醛留在那个地方，不让它变成乙酸啊，
嗯，
乙醛会破坏肝
啊哈，
所以还是不行。
所以它小鼠的死亡是因不是自然死亡，
是肝硬化，对，
哦，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让我们了解喝酒的形象。以前不是老有人说，哎，你喝酒就上脸，表示挥发的快吗？
嗯
哼，哎，那不是喝酒上脸，是因为你缺乏乙醛氧化酶，
是。反而是容易要反而应该要注意肝，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好
的，
没事。
但这小鼠，顺便问问他有没有提到小鼠，因为生命本来不长嘛，大概一年，对不对？
啊，对。
那他怎么多久会上瘾呢？
哦，他没说哎，我不知道，不知道。
嗯，
这有意思，可以问问看。
来，这是个题目啊。
对。
多久可以让人让？
话说回来，也有人讲说红酒不是原来说喝红酒减少心血管疾病吗？
嗯哼，
它是一个 J 字形分布。
那恐怕也是要欧洲人吧
？Yeah， 其实你少喝一点的话，对心脏好，
嗯，
一点不喝不好，喝太多也不好。
嗯，
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后来发觉红酒里面所谓的白藜芦醇呐，啊，
嗯，
它的量也不够。你恐怕你真的要对你有健康有帮助的话，一天晚上得要喝两箱才行。
那个肝就差不多了，
对，肝差不多。
嗯，
好，
面对超级太阳风暴要袭击地球，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发生，我们也只有短短的12小时能够预警，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要呢，其实在还没有来之前就得要先做了。
嗯，
也就是他这个研究只是告诉我们，万一真的有太阳风暴对着地球过来，
是，
那无论像是 X 射线辐射或者是高能粒子的粒子，
嗯，
那从太阳表面喷发出来冲过来的时候啊，因为它常常是几十几百上千公里，甚至是有时候高到100万公里的时速喷出来啊，
哦，
yeah， 那会产生磁暴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地球上的人要做准备的话，不是说等它发生了再来，那根本就没时间了啊，
嗯，是，
而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就需要把通讯设备、电力设备做保护了，想办法加上保护，让它变得怎么讲 ？Harden 就是让它变得比较能够承受高能辐射的袭击吧。
是，这个十二小时的预警时间，在整个地球上如果要动员起来，能做些什么事？我还觉得非常可疑。
对，大不行，大不行。不过，
嗯，
大川兄，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工业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
嗯，
本来就会注意到太空天气的变化，
是，
所以他们在精密机械或者重要的核心工业应该想办法做一些保护。
嗯哼，
那你说这是工业进步、技术进步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但工业落后的国家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设备容易受伤害的。
是，哎，对了，您可以略略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以前，也就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边，地球过去曾经受到剧烈太阳活动的威胁有哪一些事件？
对，它大概每隔一两百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太阳四处爆发出来嘛，每11年有一个周期。
嗯，
那11年中间呢，到5-6年的时候满脸都是黑子啊，
嗯，
雀斑啊，
是，
然后外头磁暴啊，那如果有一个两个喷向地球的方向，地球会受到影响。
嗯哼，
在西元1859年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过了，1859年发生了著名的卡林顿事件啊，
嗯，
也就是说你连到墨西哥这种比较中纬度的国家都看得到极光了，
啊，
大量的带电粒子冲到了地球的大气层里面来啊，
是，
那这是500年来最大的一个，他们叫 CME 就是日冕物质抛射出来的，
嗯哼，
yeah， 所以当时那时候是电报系统故障了，然后你有电缆塔台火花四溅，
嗯哼，
所以把电报机都打得起火了，这是一个，那另外比较近代的是曾经把加拿大的发电厂也打着了，
是，
这些都是曾经的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但是大川兄，我觉得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嗯，
现在的那个科技已经进步到说主要这些容易受损的设施都想办法加强保护了
啊哈，
对，
所谓的加强保护，我们台湾国有国内有没有这个的设施
这就不清楚了，但是大家说，我真的想请问，如果说每一两百年才发生一次的话，你想一般的政治人物会愿意把钱花在这上头吧？
不会，
对啊，
都是一百年以前发生过，那可能会期待再过一百年再说，这中间没有选票问题。
哎，对对对对，
嗯，
一般政治人物多半都只把钱花在自己任期之内能够完成的事情上头啊。
是。哎，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过去这一两年 ，3D 列印，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啊，
厉害啊，什么都可以打印。
嗯， 我们在这特展鼎立30
的
青铜器展览哈，
你没忘了你那锅？
对，哎，我们还真的 3D 列印列印出来了哈。
嗯，
我们同仁们还把它做成了一个矿石摄影的影片，
是
你花了24小时做出一个鼎来，哎，那真很可爱。然后把四周那塑胶支架剥掉，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一个鼎站在那个地方了。
嗯嗯，
你拿起来觉得以为很重，其实很轻。
嗯哼，
对，哎，大春兄啊，
嗯，
我们还弄了个立能扛鼎，我真的希望大春兄来表演一下扛鼎的。
你们有活动是吧？
啊，不不，展场里面就有这一项叫立能扛鼎，
谁能扛着带走？
哎，对吧？当年是谁？西楚霸王是不是？
嗯哼，
立能扛鼎、
嗯，
所以我们弄了，真的是摆了几个青铜器的原件。
嗯，
当然不是用外面借的，而是用我们自己青铜器的原件。大伙儿想尝试的话，就戴起手套来，真的抱起那鼎来体会一下。
嗯，
3000年前的鼎到底有多重？一个是说体会一下鼎有多重，第二个是我觉得啊，
嗯，
抱了那个鼎，你真的会发觉你跟2000-3000年的先民产生了一个联系。
是，
当年他做的，你今天感觉得到。但第三个好处是什么？你朋友就能够帮你在这大照相打卡上传了。
哎，对了，这个鼎啊，
嗯，
现在你们做的那个材料是什么材料？
哦，你说 3D 列印吗？
啊，
那就是那个高温的热熔胶啊，塑胶做的。
塑胶，
对。
那那个东西里头虽然很小，如果做大了可以拿来煮东西吗？
不行，高温热熔胶不行，那只是个摆设啊。
嗯。
但是以后我们也曾经问过，到底是不是能够有大春兄啊？
嗯。
你有两种做法，一个是 3D 列印直接做顶。
嗯。
你真的能够想办法把类金属的这种粒子喷出来，然后把它做成个东西。
嗯哼。
另外一个就是拿高温热熔胶，能够耐极高温的东西，
嗯哼，
喷出来做一个空心膜。
直接用胶做。
对，直接拿胶做一个空心膜。
嗯、
当然你，可是你青铜的温度是1083度啊。
是。
要到1000度以上，铜融化了以后胶到那膜子里去。
嗯。
但是大尊兄，我们在现场啊，不是用塑胶膜，是用石膏膜。
是。
观众还真的能拿石膏做个模子，你喜欢的东西做好了以后呢？我们提供热铜水，1000度的铜水。
嗯，石膏的耐温度是多少？
你说哪一个？
石膏
啊、哦，石膏的700-800度以上都没有问题啊。
嗯，
对你做了以后，1000多度的浇进去没有问题。然后你再过10-20分钟冷却以后，连石膏带里头的铜物件呢，往水里头一摆，呲、
嗯、
啦一声就裂了。
嗯哼，
里头的铜就跑出来了。
是，
真的很好玩这个过程。
嗯，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新闻之前还有一个题目。NASA 会出动机械手臂把小行星的石头搬到月球轨道，搬到啊。
对啊，大春，你就不觉得很好玩吗？
嗯，
它真的发展出一个有爪子的机器人呐、啊。
哎，
登陆了小行星以后，挑块大石头，小行星上的大石头，
嗯，
把它抓了起来以后呢，带着飞斗飞回到月球旁边来。
嗯，
摆在月球轨道那个地方，月球轨道。人要搭太空船去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嗯哼，
到那个地方来做研究。
哎，我不太懂，是在太空之中立刻做研究，还是带回来？
哦，没有没有，就在那个地方做研究
啊。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发展了 Orion 的太空船吗？
嗯哼，
那 Orion 太空船呢，其实是可以来回地月之间相对比较容易的。
嗯，
所以为了要研究小行星。你要把 Orion 送到那些轨道不是那么规律的小行星那边去，
是
也不容易。你就把一个东西抓了来以后，摆在月球轨道上，跟着月球走。
嗯，
那你这个 Orion 猎户座，除了去月球之外，顺便到旁边的石头上去看一下。
那你说除了到月球上，到旁边看一下干嘛？就是我还不太了解这个。
啊，没有没有，就是你要研究小行星上的物质组成啊。
啊，
就不是说你把人送到小行星上去。而是把小行星的样本呢带到月球旁边容易接近的地方来。
哦，然后明白。
对，然后你会坐太空船到了旁边以后，你也跟着月球走嘛，绕嘛，所以呢人就出来了。
嗯，
可以直接研究飘在你前面的石头。
那么也可是也不就是在太空之中一边晃悠着哈哈、
嗯、
一边看着。那这种研究还有什么？就我感觉到实验室不是应该有很多种设备，做各种分析，是要敲碎了，要什么加上什么东西了？
那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你到时候、这个、
太空之中可以做。
那太空船你就带着东西去了，上到那个小石头那儿去，你就把它又钻又拧的， 看能不能做一些研究，研究它的光谱啊、组成啊什么的。这当然就比你到一定要到小行星表面去要好的太多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哲兄，我们就在想哈，美国人是不是有他不同的心眼啊？
我也不太，这看起来是有一点威胁性的，我觉得。他就是我今天连小行星我都给拉一块下来了，是吧？你其他中国、俄国以及在任何地方要有个什么东西，这个是充满动核性。
那他就从小行星上头哈，
嗯，
捡一块大石头，
哎，
有点像我们小孩啊，瞧着谁不爽，地上捡块石头
甩回来，
你对我不好，我就砸你。
这个太粗暴了。
但是他还好，他说这个石头哈，
嗯，
是地球大气能够烧光的小型巨石。
嗯哼，
就如果说他真的离开了月球轨道，对着地球掉下来的话，在穿越大气的过程中也会烧光的。
嗯哼，只是不会不小心碰到几个俄国的卫星就是了。
嗯、对，这越来越热闹了哈。啊、
来，1969年7月，还记得吗？
对，登陆月球。
嗯，夏天里头，阿姆斯壮走下阿波罗11号。
啊，
来谈谈这个。
它其实是这样子，当年阿波罗登陆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太空衣现在已经陈旧了、
嗯、哎，
希望能够好好把它的太空衣修复，但是修复呢没有这个钱，
嗯哼，
公务预算没有这个钱修复这个太空衣，
嗯哼，
所以它现在呢摆在博物馆，
是，
所以那这个博物馆 Smithsonian 很有名的 Smithsonian 啊，
嗯哼，
它虽然每年博物馆的项目经费不少，大概每年17亿美金吧，所以博物馆 Smithsonian 不收钱。上回我跟 Smithsonian 馆长碰面了，他就有点自豪地说他们不收钱
啊。
我们说该收钱，他说他们不收钱。
嗯，
我心里笑了，你有1.7 billion 17美金的研、嗯、17亿美金的研究经费，你当然不用收钱了。
嗯哼，
对，但是呢他们现在钱还是不够，他们说不是不够、啊、是没有这个项目，所以在群众集资的平台上面
又来了。
哎，对，
现在这种很多的，
对，大陆上叫众筹，
对，
那这个叫群众集资，
我们就是集资去让他爬山嘛，是吧？
爬山啊，
嗯
啊，
台大学生不是就好像、
okay. 不是，不是
这个，
他让群众想办法把这个修复阿姆斯壮太空衣啊，
嗯，
作为一个有用的东西，有用的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大家交钱
啊、嗯。
那结果呢？5天之内就募资了50万美金
啊，就可以了吗？
那5天就够了，50万美金够了。
这衣服找个裁缝修一修要50万美金，
他有他的设备了
啊、
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多50万美金哈、啊。
嗯，
他们想着用50块美金也够了哈。
可是这活动看起来让人胃口大了，食髓知味了哈。
啊，对，
是不是50万美金以后又扩大了目标是吧？
啊，对，就成70万了。
嗯哼，
70万为什么？另外一个太空人呢 ，Alan Shepard，Alan Shepard 是美国人第一个进到太空里面的人啊。
是，
所以呢，他的太空衣要被保存在2020年启用的博物馆里面，
他也穿坏了。
哎呦，对对对，也要穿坏，也不能不是裁缝随便缝缝啊。
他是因为跟李小龙学踢腿嘛，老把裤子撑破。为什么会这样？
人家不知道，但他们主要是因为2019年的大哲兄1969年登月嘛，
嗯，
2019年就刚好是登月50周年了，
是。
希望他们好好来，他们要做庆祝了，
嗯哼，
所以早这几年就开始做准备，包含这个修复太空衣吧。我只是想说，就说这个群众募资众筹啊，连 Smithsonian 也能这样做。
嗯，
那 Kickstarter 就是你有个好的计划摆上去的，只要有意义，你可以从群众那边积小成大。
嗯，
真的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所
以博物馆也能这样做
啊哈！
博物馆跟其他慈善项目是一样的，
是
能够让广大捐助者共同来协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比方说，
啊。
现在台湾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这样干？
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比如说大巨蛋，有人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对，有人这样想，但是那个不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吧？我想
不具备太空衣的意义。
对对对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哲兄，
我刚刚才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
哎，
说这个哈勃望远镜
啊哈，
多少多少周年，
对，
期待在未来几年还会出现一个可能要比它的这个搜寻的这个效能要高100倍的另外一个新的望远镜，谈一谈这两个望远镜在这个时候的问题，这个时候的这个状况，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关于那个新闻。
啊，对，大春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啊。1990年4月份的时候，哈勃望远镜发射升空了。
嗯哼，
一升上去以后就发觉问题大了，它的主镜没有磨干净，没有磨好。
嗯。
错了一点点小小的偏差，结果影像不能聚焦。
是，
但1993年12月呢，太空梭上去把它给修好了。
嗯哼，
所以从头到尾现在25年了，今年刚好是庆祝它的25周年的一个大庆啊。
嗯、
那把历朝历代历年来哈勃望远镜在天文的各个领域所做的重要发现的影像
是
集合在一起，真的很欢迎我们大家的听众朋友啊，有机会的话上网，只要去打。哈勃，然后打 25 years anniversary 25周年，就可以看到哈勃这些精彩的东西。
嗯，
但是毕竟哈勃也老了。
嗯哼，
虽然中间经过了5次修复任务，也就是上去换仪器，然后把轨道升高，再把它放出去。
嗯哼，
经过了5次呢，那迟早是要被下一代后浪推前浪的。
嗯哼，
那下一代叫 JWST。
JWST。
对，纪念是 James Webb。詹姆斯韦伯、
嗯、
也就是6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的名字、啊
嗯、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 大师兄，它的主镜面积是直径是主镜直径是 6.5 米，
嗯哼，
那哈勃望远镜的直径是 2.4 米，
嗯哼，
这两个几乎就差了，你说 2.4 米乘上 37.2 了，
是
直径快差了3倍，那面积就将近了8-9倍
了，嗯哼，
所以、这个、
体积的话、
啊、怎么样，
体积就更大了，
它还好，它是哈、啊，把这个你像不像这6.5米的镜子是不可能一个硬面镜子上去的。
哎，
那哈勃当初是一个2.4米的硬面镜子直接上去了，一个筒子嘛。
嗯哼，
那这6.5米呢是软的，上去轨道以后张开的。
哦，
所以它技术上的挑战更大，因为你要把这个从折叠到张开，然后它表面的这种光滑曲度仍然维持极端精密的情况，
嗯、
当然是消耗掉非常非常多的经费了。
是。
也要到往后再好几年，本来是说2012年就要上去，
嗯哼，
接替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20年就要下来了，
是，
结果还好科学家发起请愿，叫 NASA 说你新的没上去，旧的千万不要
不要下来。的确，我看这个有一些数据，包括说它这个哈勃望远镜的重量是2头大象，
啊，
它的体积差不多是一辆卡车，
11.2吨，
嗯哼。这相当壮观，不过啊、
嗯、
据说这个 JWST 啊，也就是新的这个 James Webb 的 Telescope 这个啊、嗯、这个叫什么 Space Telescope，
对，
这好像在新闻上啊说它能够看到哈勃望远镜的100倍啊、
嗯、
甚至还可以看到大霹雳之前2亿年，我就看不懂什么叫做大霹雳之前2亿年。
那是肯定新闻写错了。
嗯，
肯定新闻写错、啊，咱们看不到，现在的物理还不能允许我们看到大霹雳之后的普朗克时间那个阶段、
嗯，
你连大霹雳那一点都没有办法碰触到。
嗯哼，
不用说看到那后头了，看到那后头只能在沉思冥想中获得。
嗯哼，好，那是新闻上的问题哈。
啊，
接下来。承载人类宇宙之梦，又是回到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Rosetta 任务的时间表，我们来看看，
啊、
来再整个回顾一下。
对 ，Rosetta 号这个太空船其实是2004年3月份发射的，
嗯，
本来2003年就要上去另外一个彗星，后来火箭一直出问题，
嗯，
所以到超过了那个彗星的发射窗口以后呢，就改了这个 CG 彗星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绕了一圈以后，一年以后，2005年。飞越地球，它绕一圈回来了。
嗯哼，
用地球的重力场加速。
嗯哼，
然后在2007年跟2009年，分别又绕了地球。
嗯，
2007年还经过了火星，所以它其实，在内圈太阳系内圈绕了大概2-3圈的时间啊。
啊，
利用火星跟地球加速。
是，
然后甩出去，哎，距离很远的太阳8亿公里的地方。
嗯哼，
然后就开始休眠了，休眠了继续追。那一直到67批追到了2014年8月份，去年8月份，
嗯，
追上了以后呢，才从休眠中苏醒过来， 那大家记得去年11月12号
是
就是把那个飞来的扔上去了嘛？
对，
那飞来弹跳了几次以后进入了阴影区，所以它传了60个小时以后就断讯了，可是呢随着彗星越来越接近太阳，它晒到太阳的面积也增加了，
哎，
不小心太阳又晒到了那个飞来号，
这就已经是到了今年6月了，
对，今年6月份，
他
醒过来了，科学家有够高兴的，醒过来以后呢就接收了飞来号送了2分钟的讯息过来，
哎，
然后断断续续有断有续的通联了8次以后，现在又进入了沉默的模式了，
哦，好，
7月份的时候
是，
所以可能是那个真的角度不太好，所以它能够照到太阳的时间还是有限的。
以后还有机会再传送任何讯息吗？
不知道，就看它是不是再次能获得太阳的益助啊，
嗯，
太阳能的益助让它有足够的能量发射讯号了。那、
嗯、
在今年这刚刚前不久，8月13号，8月13号的这个彗星带着这个罗塞塔号，已经要进入太阳1亿8600万公里的范围内。
嗯哼，
就是在今年的8月13号，刚刚过的没几天了。
嗯哼，
是最近的距离接近了这个太阳。
等一下，您刚刚说这个彗星，也就是67批彗星，带着应该是带着飞来吧？
啊，没有啊，它带着飞来在它上面，带着罗塞塔在它周边绕。
哦，罗塞塔还是因为它引力的缘故跟着、
啊。对对对，跟着它走，跟着它走。
啊、
嗯、就它修正轨道以后，罗塞塔号现在成了 CG 彗星的卫星了。
啊、
哦、对，然后 CG 彗星上带着罗塞塔的登陆艇飞来号，这仨人也老老小小是总共三口啊，就对着太阳进来嘛。
是。
那八月份的时候是最接近太阳的时候。
嗯，
但也还好，大锤兄，你看。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
嗯哼，
这个67批最接近太阳是1亿8000万公里，
是，
所以它还够远，所以不会被融化掉，
嗯哼，
但是罗塞塔号就能够监测这一个 CG 彗星呢，从一个单纯的彗核，到后来喷发出尾巴，拉出尾巴来、嗯，成了真正的彗星，
是，
然后绕太阳一圈出去，然后尾巴再慢慢消失。
为什么说67批彗星掠过太阳的这一个旅程和观察，能够揭开地球生命缘起的奥秘？说了很多次，我总是不明白。
对，他说一个可能是说哈、啊，这个彗星本身上面的冰块可能是水的来源。
嗯，
那最近研究了地球水跟彗星水以后，发现好像还是有差距。
嗯，
那另外一个是说呢，彗星里面如果带有遥远的异星微生物
啊，
外星微生物，它可以经过长时间的旅行，飘飘荡荡，
嗯，
到最后降落在地球，
所以
降下来以后。嗯，把别的地方的微生物撒在地球上
啊，所以可能的推测之一就是，地球上人类生命的起源，或者是万物生命的起源，是来自远方彗星所带来的微生物。
对，这大锤兄怎么看怎么像外星人。
是啊，好想念家乡啊！啊。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8月18号星期二，宋卫星谈天单元，卫星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成兄，
接下来我们有个题目，
嗯，
是月球南极，发生什么事了？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哈，
对，
就是你月球当然看起来是广漠荒凉的哈，无论嫦娥在那哪住的哈。还是很荒凉的，
嗯，
但是呢，美国 NASA 现在有一个想法，
嗯，
是在月球南极找到了一个陨石坑，
哎，
然后在那陨石坑呢装上了反射镜，
嗯，
然后把太阳光反射到坑里面，
是，
那它这一个大概40米的一个镜子啊，
嗯，
反射的光可以让这个陨石坑里面你弄上一个月球车，
嗯，
像火星好奇号那么大小的月球车啊，
是。
在这里面来回行驶提供动力，
嗯哼，
而且可以把里面弄得很温暖，有日照啊，
嗯，
你甚至可以开始把它搞成个绿洲，
也就是说可以造出一个可以适合人长期居住的环境。
哎，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它就可以把那个地方不但做成一个绿洲，这个绿洲可以开发成一个科学实验室，
那不是广寒宫了，是个大暖房了，
广寒宫
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
而且就等于是在月球的表面。制造另外一个月球，因为月球是反光的嘛，制造一个反光的照亮它自己。
怎么讲？
嗯，
就是它能够把太阳光啊，
嗯，
导到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里面去，
嗯、
希望把这样一个微环境，我们讲的微环境啊，
是
打造成为一个温暖潮湿的所在。
直径130英尺，也就是差不多40米。
对，差不多还一个足球场吧。
嗯，
跟足球场差不多大哈、啊。然后是在一个山谷里面，旁边的山，大神兄啊，
嗯，
14000尺啊，
14000英尺，
14000英尺就大概是4000公尺。
嗯哼，
4000公尺山峰也不得了了。
是。
那所以它平常是因为4000公尺的高山，让这个陨石坑里晒不到太阳，又黑又冷。
嗯，
可是呢，它的好处是你万一能够装上了反射镜，把阳光反射进来了以后，
哎，
它反而有保温的作用。
我是担心的、啊，因为 NASA 不是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月球上到处都是陨石坑，它砸它一家伙，随时都有机会的。
大真兄啊、嗯，月球虽然表面看起来真的是坑坑巴巴的啊。嗯，脸上这个偶斑条还蛮多的啊、嗯，但这都是在过去30-40亿年里面砸上来的。
嗯哼，
所以你除上你把那些坑疤的数目算起来，除上30-40亿年，
嗯，
那真的是大概是每隔的大概几十万-100万年吧。
嗯，
有这么一个明显状态，
才长一颗。
对对对对对，所以倒不用担心。但能够，大哲，你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哈。
嗯，
就真的是在月球上找到一个小空间，
嗯、
自己做一个桃花源了。
是，再也不回来了。
啊、不一定，不一定。
嗯、他这个人派上去，这个在这个环境里头，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比如说待多久啊，要做什么研究呢？都还没有。
倒还好，他只是说做成一科学实验室，尤其是说哈、啊
嗯，
你未来要从月球发射，大顿兄啊，
嗯，
我们从地球要发射太空船，其实那个成本蛮高的。
是，
从月球发射，它重力比我们小很多啊，
嗯，
那就容易了。但月球发射，你还是需要有液态氢跟液态氧。
是。
你想办法从这些矿物里头、石头里头找出来氢跟氧吧。
嗯哼，
所以在月球上做成了一个液态氢跟液态氧的生产实验室。
哎，
那未来从这边做星际发射就便宜很多了。
嗯哼，要不然只好做那个有人想过的，38万公里一个长电梯，是吧？坐电梯。
对对对对对，那电梯呢还不知道到几楼呢。
来，破天荒第一次太空人品尝了太空种植的蔬菜。
啊，
再谈一谈这个，这蔬菜味道如何？
对，他其实很早就在说了。我想，那么大陆同胞看到又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他们连大米、黄豆、小米、烟草全部都送上去了，稻米啊什么的。但是呢，美国他们现在在太空舱里面哈、啊，
嗯，
搞了一个自己的开心农场，
是
用 LED 的灯去照明，
嗯，
自己做照明了以后呢，在里面种菜。
是，
那你看他那个菜，其实一行一行。量还不少，
嗯，
那最近呢，刚刚收成了首批的食用红色生菜。
有，我看了那个图片了，
啊啊啊，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科幻电影里面看过的车厢，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两边都是这个罗曼嘛，那
对，
就是我们一般吃的生菜嘛，嗯，
呀、，Roman lettuce 不错啊、嗯，就是你这么搞上去了以后，那你都知道，我们从地球运上去。1公斤，每一公斤都运上去都是不得了的钱呐、啊。
嗯哼。
但你如果把食物一部分在太空中自己能够自给自足的话，像你说搞鱼菜共生，
嗯，
那你就有新鲜的鱼、新鲜的菜可以吃，也不错。那最近我只是觉得，它本来就在太空上要发展太空的基础为农业就是了。
嗯哼。
只不过最近这个搞个噱头让那个 Scott Kelly 凯利呢
是
真的做了一个示范。摘下生菜来，第一次在太空中吃生菜。
嗯哼，
我想对这个 Kelly Scott 也很高兴啊。以后大家提到第一个太空漫步是谁，第一个进太空啊，第一个在太空吃生菜的是谁？
我相信这个不会是一个太好的 credit
啊，他还是可以写在他履历表上头的。
嗯嗯，
呀呀，而且大真兄，他有了生菜以后啊，有了青菜啊，他、嗯、其实是可以提供氧气跟水的。
哎，
对。
所以说进一步是让那个氧气跟水的再活化，对不对？
对，而且大哲士，你会不会觉得园艺啊疗法有的时候园艺是有疗愈的效果的？
你说一个人在上太寂寞了，
哎，对对对，
有蔬菜陪你，
对，就是你又不能带宠物上去，
嗯，
所以你只能在上头养蔬菜吧？
那叫问那个什么嘛，《郊游》里边的李康生就知道了，他抱了一个空心菜，你看演多久的戏？对吧？
啊，是。
来，最强动新闻，我们来看看。
嗯，
这就是最强动新闻了，是吧？
怎么动？
等一下，我发觉科学家们最新研究，这里有一条。
嗯，
我们太阳系早期可能还有另外一颗行星
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
其实有一个研究说，到底我们太阳系原来最比较近的地方有哪些行星啊？这当然，这个新闻是说，我们以前现在大行星有四个嘛，对不对？
嗯、对，
木土天海气态巨行星的。
嗯，
他说当年可能有第五个
啊。
对啊，他这个早期太阳有过另外一个行星，但是他跟海王星冲突了
啊，
就离开了。
他这个冲突的猜测啊，就是我们猜测有另外一颗，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距离不平均吗？
有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圆形，有些人可能是椭圆形的。
嗯，
你在那环绕的过程中，大家周期不一样，总有一个彼此接近的时候。
嗯哼，
彼此接近，你拉我，我拉你，就会有一个被甩出去。
嗯哼，
所以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那然后现在注意到海王星轨道以外，古柏带那个地方哈，
哎，
小天体的冰冻，小天体群那边，他们轨道有一些受过影响的征兆，
是，
所以那可能是有巨大的行星经过那附近吧。
嗯哼，
所以那只是从现在的一些间接证据去猜测，然后做做电脑模拟就是了，是否如此还真的不知道。
对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你以前介绍过那个叫拉格朗日点，是不是？
对对，
可以再稍稍说明一下，我记忆又不太深刻了。
像拉格朗日点就是两个天体啊，
嗯，
它有前后左右有五个点，
嗯，
在那五个点的空间上面的两个天体对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怎么解释？比如说我们地球，
啊，
一个拉格朗日点在里边，对不对？
对，在跟太阳这个方向，
啊，
离开大概150万公里左右。
另外四个在外边，
也在地球外面，对，嗯，也是150万公里左右哈。
蓝天、大海、热带雨林。